今天我想让他这样子一个正道的方式来讲得很详细，恩惠和忠心，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思考。那提醒我的就是读经的时候，就像牧师常常说，不要水过鸭背，要有思考。这几节非常简单的经文是很容易就忽略的，所以提醒我思考吧。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其实看到自己有很多的盲点。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听到，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周六会在一起读经。彼此分享的时候是彼此造就，然后分享的人和听的人都得到更全面的了解和理解。就是人的有限嘛，就眼光和角度都是很片面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固有的传统模式以及不同的背景的情况下，对经文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彼此的分享这也让我看到为什么要有教会有团契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吧。所以一个人走天路是很难的，其中有孤独，也有盲点，还有我们自己的有限。所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丰盛表达的就是弟兄姐妹的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见证，然后彼此联络，然后每一个人的分享，让从我自己来说很多的盲点被提醒出来，也被看见在经文里面上帝对我们的教导和恩典，长阔高深和如此的丰盛，也是我一个人自己读经所不能达到的。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些。
是不容易的。其实夏翔这篇讲章写的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是所用的经文不多，很少的一段经文，就是短短的经文，然后借着这个经文要产生出这种139的逻辑，其实是蛮考验人的呀。我也跟他也分享过，这种形式的讲道是难度很高的呀，就是也可以也鼓励他，就是可能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去讲会好一些。这种主题式的讲道其实难度比较高，系统神学、主题神学的讲道是比较困难的。他也愿意给自己挑战了，也感谢主。我就想到，就是一个人相信了耶稣以后，这什么是一个信徒的 whole picture， 整幅图画。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我们比较容易，就是来到一个教会，来到一个群体，信了耶稣，或者是漠不关心，保持距离，或者呢就 involve 在某一个 detail 一个细节里面，就是慢慢变得，我只要有教会生活呀，为了教会生活而教会生活。我有灵修啊，有祷告啊，有查经啊，一样的东西重不重要呢？必不可少，非常重要，非常需要。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属灵的生活呢？我们来目的，我们来教会的目的何在呢？我们能不能不来教会呢？能不能不敬拜呢？能不能偶尔敬拜一次呢？能不能不那么看重呢？这都牵扯到我们的内心的驱动力和我们远方的目标力， 这就带给我们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的问题。我这次去土耳其短宣，我们一行5个人去到土耳其，这次给我的感受很深刻。我是觉得，呀，神真的恩待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在今天这个末世这个时代，能够抓住这个宣教的尾巴，能够在这个宣教的整个过程当中，能够有份参与。而且去到土耳其，我觉得特别特别。土耳其这个地方，从我们去认识它来讲的话呢，它有几大信息点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首先，这个地方至少它是新约第一批教会的所在地。保罗从安提阿教会出来，从耶路撒冷教会出来，去宣教、去传福音，所建立的第一批教会就在这里。第二是启示录，上帝专门列了七间教会，专门列了七间教会，让我们去观看教会的光景。这七间教会就在土耳其。那另外，挪亚方舟在土耳其的东北方，也在这里。那也有人说，其实最后伊甸园可能也在这个附近。那这个有待考察，在和不在我们不知道。有些人说在伊拉克，有些人说在土耳其，那我们这个没有圣经的依据，我们也不知道呀。但是你认真想一想，土耳其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土耳其是一个连接欧亚大陆，说欧亚大陆其实也把非洲也连起来了，欧亚非大陆，它是一个走廊，它是一个跟耶路撒冷遥遥相呼应的一个国际机场、国际的通道，呀，南来北往，东来西去，它是一个这样的地方。第五呢，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是世界最后一个帝国——奥特曼帝国的一个所在地。这个帝国出现以后，改写了整个世界的版图。今天之所以有如此这般的世界版图，是跟土耳其有关系的。土耳其曾经强盛到一个地步，可能今天很少人认识它。它跟俄罗斯打了9场战争，然而这9场战争当中，它赢了6场，输了3场，它是打败俄罗斯的一个帝国的存在。那今天土耳其也仍然是一个在欧亚之地所强盛的国家，只是它是一个隐藏在里边，隐藏在下面。所以这一个地方有一个最奇特的地方是很多人忽略的。从人的角度来讲，人本主义从今天的时事政治方方面面，我以上的分析这些东西呢，都是比较容易看得到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可能我们都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自从有了那七间教会和最早期的这些教会以后，这些教会就在世界上消亡了。就在2000多年前存在这个教会以后，接下来1000多年，整个土耳其是没有人向他传福音，没有人在土耳其去广传福音，直到最近这10年8年。才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向土耳其人传福音的热潮，而华人在这个机会也有一个机会参与。那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呀，有一个华人祷告殿，那它是由上海的和台北的2个教会一同共同促成的这个事工，我也很感动，在这个地方。在伊斯米尔这个地方，另外我们去到伊斯坦布尔呢，就跟叙利亚的难民事工的几个牧者教会的同工也有一些联系，所以看见神这个立体的一个打美为让我们有机会为主打美好仗的一个架势吧，一个阵势摆在这里。来到土耳其的这些叙利亚难民，他是广泛大量的接受的， 他们来了以后呢，土耳其政府给他们一些照顾，那这个里边也允许他们有教会，那我觉得也是一份恩典了。要当然，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是一个回教国家，所以在这里边仍然还是管的，叫做蛮严的。你不能在大马路上举个宣教的旗帜，说我是来传福音的，那会有警察来抓你。呀，但是同时呢，其实上帝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里面又留下许多福音的空间。呀，我在平常探访、平常去，在走夜路，像路人，哪怕像一个餐馆的一对年轻人，或者老年人，或者不同年纪的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发现他们是有许多可传的空间。打的个名气，他们是穆斯林，他们表面上都是穆斯林，全国的人都是穆斯林，但是真正信穆斯林是为数不多的，大多数人都对穆斯林是怀疑的，他们对他的宗教根本不相信，所以这次也是为了今天这个世界局势，给福音这个趋势给我们留下许多传福音的空间和机会，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为土耳其的福音事工祷告。那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联系到我们刚才讲的教会的信徒的整全图画。刚刚铺垫了以后，我要讲今天这一句话，就是如果一间教会没有一个意向、方向、使命，没有跟主的大使命相连接的话，那么这间教会仍然还是一潭死水，英文讲它就是一个 pond，而不是一个 at least 不是一个 creek，更加不是一个 river，更别想是一个 ocean，溪流不是溪流，也不是江河，更加不是大海，顶多就是门前的一个小水塘，就像牧师家就有一个小水塘，在我们家的北边就有一个小水塘，这个小水塘呢，这个水每天就靠下雨来，然后到了一年水位最低的时候，它就枯干了，然后来年又下雨，靠天吃饭，就是一个混吃等死、躺平的日子，今天也很流行，就是一个水塘的生命，一个教会也是如此。如果教会没有一个宣教使命的出海口，那这个教会就是一个 pond，就是一个水塘的生命，一潭死水。所以教会一定要有宣教参与。而现在呢，我觉得上帝给我们教会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去到土耳其。如果原来我们教会今年以前，我们都在欧洲宣教的，因为我是40年前我就去了挪威，所以对欧洲的熟悉情感都很深，所以总是觉得要回欧洲去传福音。但是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成立以后呢，我发现去欧洲的并不容易，签证都不容易拿得到，个别几个能拿到签证，所以为这个事情也痛苦苦恼了几年，也一直在祷告，直到土耳其这个机会，国内中国大陆的护照不用签证，原来还要电子签，现在电子签都不要了，直接就可以进关了。这是我们去土耳其见了不少从中国大陆来的人，看到他们也很亲切，有机会跟他们说一说话，说说中文，感谢主。所以明年邀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有心的话呢，现在开始学学土耳其话、土耳其语。小雪是准备讲120句熟练的土耳其语，120句熟练的英文，120句熟练的中文。所以，小雪，你基本上是一年365天，只有5天休息。平常每一天，你都必须学一句话呀。 三种语言，每天要学一句话，知道不？1个月有30天，对吧？30天，每一种语言要花10天的功夫，就基本上，小雪听到我说啊，就是1年365天，允许你放5天假，其他的360天，一天要学一句话，中文、英文、土耳其语，好不好？啊？说话呀，小雪。
我中文、英文、土耳其语，不是1年120句吗？一年不是365天吗？
对呀，但是你有三种语言呐。
中文学什么呢？我不懂。
你说你连中文都不懂了吗？那你中文也得学，你不懂就要学啊。
你给 我
是
整
你告
不会
诉我
了，我
中文都不懂吗？啊，
不
你
是
告
我
诉
中
我，
文，
你中文懂不懂啊？
我中文不懂的意思是我不太会用，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用中文去传福音。但是你让我说汉语，谁还不会说噻？
你告诉我，你说你中文都不会说了，是你说的呀？
我有时候觉得我祷告的时候，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总觉得我跟上帝的这种表达，我觉得我表达的不是很精准。我说的这个不会
所
说
以
中
要
文。
学习啊，所以要学习啊，对不对？你就把你不懂那部分学120个句子，一年，
大学。
把它变成懂了。咋学？你问以真，到时候我请教以真就好了，好吧？你就问
好。
以真，怎么学啊？他会教你的，学120个中文句子。你呢？我告诉你啊，其实你拿个小录音机，每次听讲道的时候呢，你就把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主日崇拜不是有不同的祷告吗？记得吧？那祷告的字就是你学，他们怎么祷告的？这个祷告的，你发现没有？人呢，平常讲话跟祷告不一样的。
对，
祷告的时候所用的词句是最优雅的、最美丽的，同意不？祷告的词汇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祷告这个字呢，就是灵歌呀，灵语、灵歌、灵里边的话呀，知道不？最美丽的话就是祷告的话。主啊，我感谢你，谢谢你让我成为何等模样的人。主啊，若不是你的缘故，我今天怎么懂得爱呢？感谢主拯救我，让我成为何等模样的人。那这话平常我们不会讲的嘛，就在祷告的时候，这话是很美的。所以你就把弟兄姐妹祷告的话记下来，录音把它给写下来，学这个话了。中文就学这个话。这话你把它学了、读了、背了，你中文的语言就很强的了，
好，
对吧？
我要买个
中
录
文怎
音
么
机
学？
是吗？
你手机可以录啊，
手机不可以边听到边录音呐、
拿个电脑去听看讲道啊。
啊？我可不可以说我家没有电脑啊？没事，我去买个录音机。
好吧，批准，就买个录音机吧。买个录音机，现在录音机也不贵了，也便宜了。
咋又不用买了？咋又？
又不用买了。
咋又不用买了？咋又？换个录
我
音
没有。
APP。
哦，也行啊。其实你也可以手机上一边看一边录，也是可以录得了的。只是你要
哦，
把
那我
手机
再
这里
学，那
头
我要学一下，
刷
我
一
学
刷，
一下。
啊，学一下，
好。
可以学得会。那英文也不难，英文你就问 AI 好不好？
问
问
AI 怎么
AI，
学英语是吧？
我想学120，1年之内学120句常用的句子。请问有什么提供？他就会告诉你了。 对吧？
我有多邻国
也是一样，多邻国也是一个，也是一种方法。你随便，反正你目的就要是达到一年学120个句子。
我的天哪，我的作业呀，一年啊！
对呀、啊，人总要有目标，总要去学习，人生不可停止，不可躺平，
是
吧？
是，对对对。
那土耳其语也是一样的，你就在 AI 打开 AI， 你就跟他提问题，请问我明年要去土耳其短宣了，我需要学120个土耳其语的句子，这个是日常生活的句子，我要求我能听懂这些句子、我能读得懂这些句子，我自己还能写下来这个句子，我还能嘴巴讲出这几个句子，目标是这个，请你帮助我。 AI 很好用的，会给你列出很多种图表啊方法给你的，好不好？
好、
这是谁？哦，你看马上就有人帮你搞了什么东西了。谁给你写的？是方舟吗？啊？
哎，
这是李倩给你的，马上给你了。哎，你就把李倩那个 copy 下来，放在 AI 去，你再帮我整理一下。哦，是你搞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以为是李倩。李真还是李倩？李倩，李倩
是默默搞的，默默搞的。
哦，是默默呀。OK，
不是我，
不管谁吧，
是李倩。
哦，是李倩，我看的是李倩的名字。
今天李倩是 host。
呀、
okay. ，
小雪，我跟你讲，人只要想学习，是一定学得会的。
哦，
因为我们都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别人学得会，我也一定学得会，差的不是太远的，好不好？
最难的是坚持，我觉得我，坚持。
你说对了，最难的就是坚持。每你有那个列好时，就是计划书了，每天达标，每天达一点标。
有没有就是说我自己是这样子的牧师？我自己学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有没有就是说大家就是可以相互监督着那种一起学的，就是打卡在群里面打卡的那一种，有没有？
这个当然可以慢慢建立，这个当然可以慢慢建立。但是小雪
啊，
你与其把你的学习放在别人来帮助你的基础之上，不如自己就成为一个自律的人。一个自律的人才有可能坚持学下去一样东西。一旦你离不开别人的监督、鼓励、打卡，那你就这个事情很容易不了了之了。学习就这样。其实为什么学习是痛苦的呢？学习最大的痛苦就是孤独啊。你会经历百年孤独的体会的，谁都不理你，啊，谁都不了解你，你就只能拿着你对上帝的这份认定坚持下去。信仰也是一样的，走信仰之路也是很。也是很孤独的，真正了解你的人是不多的。一个真正走信仰之路的人，他一定是个孤单的人，因为世人同行路的不多，大多数都是不愿意走或者走不远的。你看，我是90年信的耶稣，和当年跟我一起信耶稣的人，我回头看看，90%都失落了，90%都不知道去哪了。当年我们一同信主的一群小伙伴们都不在了，所剩无几了。今天还仍然回教会的跟我同一年信耶稣的那一批人一个都没有了，一个都没有。我们当年是有一个国语团契，那时候在香港人的教会里边，我们同一批信耶稣的，就是89年六四以后，我们一批人信耶稣嘛， 大概有个十个八个在我们在挪威奥斯陆教会，现在都不见了。这些当年跟我一起信耶稣的人，我们当时在一个团体里很火热的，一起唱诗歌，一起吵个架，一起争辩，闹得热闹闹腾腾，可好玩了。现在的人都不见了，都不回教会了，剩我一个。90年、91年、89年这三年，当年在挪威奥斯陆教会华人教会，我们那个时候他们都大多数是香港人，就我们几个是大陆来的，有5到10个人吧，呀，就是一起信的主的。现在有两个我不确定，他去了加拿大了，不了解他的信仰状况，其他我都大概知道，都离开教会了。然后我去香港，去香港跟我同期在香港那里服侍的人，那个时候就讲我的神学生吧，神学生我们班有37个人一起读神学的，我们班37个人现在还在教会里牧养教会的，我现在讲的是传道人，刚刚第一批讲的是平信徒啊，现在讲传道人现在仍然还在牧养教会的，可能不到5个，不超过5个人，就说32个不见了，剩下5个人是很少的。其实这样这条道路能够走到底是少之又少的，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去天国的路是窄路，去地狱的路是宽路，窄门窄路。为什么窄门窄路？孤独啊，让你读经你也很孤独，每天读经没有人理你，没有人鼓你，没有人打卡的。打卡是什么意思？你要关注度嘛，你要人知道你的读嘛。
嗯嗯。
但是你要养成一个生命习惯，我只要求主看到就好，人不看到也可以的。这就是信仰。信仰就是那些百年孤独的人同行，就是那些单单看主耶稣基督，彼此之间不是必须要看，可以看。也可以不看，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走到底，那就是最后天国的人，就是这些人。那你要不要走？每个人都是一样，同样的问题。我再一次讲，天国这条路走到底的人不多的，不多的，走到最后少之又少，就那么几个人。你看我当年我38、39年。38、37年前，那个时候信了耶稣的人有个就10个8个吧，我现在仍然还回教会的人剩我一个，差不多1/10。我去香港读神学，见到神学院，我们那个班有37人，那按道理我们那个班所读书栽培的目的就是当牧师的，就是牧养教会的，现在仍然还在牧养教会的不超过5个人，37比5，有32个人不见了。当然他们可能还在别的宣教机构啊、学校啊、医院啊，可能还在服侍神，也不一定，我不知道了。但是他已经不在牧养教会了。牧养教会是很苦的一条路的，谁都不愿意走的。我刚刚毕业出来，我也希望找一个福音机构。当时香港浸会大学还有一个可能，请我在那当院牧的、校牧的，我很高兴，里边窃窃窒息。哎呀，我能够到香港浸会大学当院牧，就是这个医院的，就是这个学院的学校的这个牧师，很爽啊！那还是一个有高等大学配我工资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存在，我觉得比当牧师好多了，心里边窃窃窒息。那神不开路，神没有让我走那一条路，就把我直接差派出去牧养教会了。有很多次这样的机会，我都心里边想逃啊，我不想牧养教会，我想去 最好是在某一个工商团去当一个企业牧师，哇，这个最爽，在美国，在欧洲，我能够在企业里面，然后
收入也高，
钱也多，
啊，
收入也高
、嗯，
收入也高，然后呢，生活也好，条件也好，爽得很呐、啊，我很喜欢的，心里边，但神不给你那个路，神说不行，你是我所呼召的，去牧养教会的人，你什么都不许干，你只能这一条路。他把我绑得锁得死死的，也并不是我有多么高大上，也不是的，他就有能力让我一直在牧会。疫情前我就有个机会退休了，我就 读一个哲学博士去了，我也很高兴的，终于可以不牧会了，很高兴的。但神还是断了我这个路，当时神就没有开这个路。现在回想起来呢，那个时候也不可能，因为刚就国际教会刚刚成立，一大堆事情忙得我从头到尾，从早到晚，从头到尾忙得个不可开交，所以读博士也不可能。现在稍松一些了，现在教会比较稳定了呀，本地教会的堂也建得七七八八了呀，设备啊什么东西也都硬件也都搞好了呀，所以比以前好很多，可以读一个博士。所以我可能会，我现在是正在申请达拉斯神学院，就是我回来如果继续申请，可能就八月份就入学了，如果在 DTS。但是呢，我们浸信会有些牧师就建议我说，你为什么要去读这个 DTS 呢？因为 DTS 在神学界里边认为它是神学院里边的哈佛大学，它水平比较高，名气比较好呀，名声比较大。他如果去浸信会的话呢，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但是你是浸信会的牧师啊，难道你不应该支持自己本浸信会的教育事工吗？我听到这个话，我觉得他说的合理，所以我可能会放弃这个 DTS 的申请。然后我现在短宣回来了，下个礼拜开始我会去申请，就是浸信会的一个神学院去读一个教牧学博士就算了。因为我目的很简单，这一次我就想把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这几年这六七年发展的历史把它写成一本书，让以后想做国际网络联合教会这一教会的事工的弟兄姐妹和教会有一个参考，有一个资料，有一个案例，这是我的目的了。等这个目的达到了，那个时候我年纪也应该是比较大了，那可能那个时候应该有弟兄来接我的班了，那我基本上不用担任太多教会的担子了，行政担子可以放下来了。那这个博士读完，我还想读另外一个博士，我想读一个哲学博士，可能去某一个大学吧，去读一个哲学博士。那我就想写一本书，关于哲学的书，其实本质上是个护教学，就想跟大家谈谈，因为今天你去读哲学书，大多数老百姓都读不懂。我不太喜欢哲学家所写的书，他们想方设法不让老百姓读懂哲学，而哲学其实是全世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应该被读懂的书。但是这些哲，我看了一些，我算是读遍天下的哲人的书了，东西方我都读，涉猎很多。大多数哲学家所写的书都不容易懂。最难的是谁呢？美国有个哲学家，也算是神学家吧，叫做保罗·田立克，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一查 Paul Tillich、yeah, 保罗·田立克或者是 Paul Tillich， 他的书呢，你如果能够读他的书读一到三页而头不晕， 回到牧师这来，牧师有奖赏，赏你吃一颗土耳其软糖。啊，
牧师你好大方哦。
我小很小气吗？
不小气，好大方啊！土耳其软糖啊，没吃过。
对呀、啊，你来，我给你吃土耳其软糖。你读
不是硬糖，
我就给你吃一粒土耳其软糖。你读两页，我给你吃两粒土耳其软糖。我还真带回来了，明天给那个庆军他们家两个娃，可以给他们吃土耳其软糖。我给他带了一盒。啊，因为我不在的时候，庆军每天带着他的娃跑这来帮我去看我的狗狗啊、鸡鸭啊、猫啊，照顾我们家小动物。我就买了一盒土耳其软糖来答谢他。呀，那我还留了一盒，专门给那些立功要受奖的人，比如说小雪这些，能够读懂保罗·田立克的书，读懂一页，我就奖赏一粒土耳其软糖，真的不容易。当然我夸他是夸他，其实我是对他有意见。不要说你了，我读都辛苦。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那一年我要写系统神学的论文，写的就是他的。他的书我每读45分钟我就要头疼15分钟。那师母就要给我掐半小时，然后我才能再写打字，把我得到的东西打出来。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很痛苦的。他的书太恶心了，太难懂了，所以我就对这些哲学家是很大的意见，好像想方设法不想让老百姓读懂。但是认真想一想，哲学书也好，神学书也罢，目的是让人读的呀，所以我就很想去读一个 PhD 呢。我就想把有关哲学书给讲的普通一些，最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读得懂的。从一个小孩子一出生就哭，我这本书可能就是从哭声开始讲的哲学书。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书，从吃奶开始讲出人生的哲理，从哭喊吃奶讲出来人的第一个意念怎么生出来，怎么认识爹，怎么认识妈，怎么第一个先喊妈先喊爸。哎，小雪，你是先喊爸爸先喊妈妈？
我不知道啊。
爹妈没告诉你吗？
没有。
我告诉你吧，你是先叫爸爸的。
啊？
大多数的孩子，你问问李倩，你两个孩子先叫爸爸先叫妈妈？李倩，
记不得了
啊。
以真，快送我去纽约吧。我要上帝国大厦100层都跳起来，不活了。哪有这么容易忘了自己的娃呀？
先叫爸爸。
那他掉啊，先叫爸爸嘛。可以是吧？可以。你们家安娜是先叫谁呀？
叫爸爸呀，大爸爸爸爸，
然
后做爸爸。
爸爸容易叫，
现在都是
爸爸容易叫，妈妈比较难一点。
哦，
小孩子都是先叫爸爸，他一出来妈就出来了，一叫妈还得憋一口气，妈爸就出来了，很快的爆破音的出来，爸爸，都是先叫爸爸的。哎，那你要问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不思考吗？为什么人会一出生？
好发音吗？不是好发音吗？
人的观察，但难道不是神的？难道这里边没有神的设计吗？对不对？有神的设计。因为耶稣教门徒要称呼天上是叫阿爸父。
阿爸父，哦。
爸，
哦。
也是先叫爸的。是阿爸，阿爸，阿爸，阿爸父，天父嘛。我们中文翻译是天父，他就是阿爸。 爸爸就先叫的爸爸，所以小孩的出生都是先叫爸爸，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天上的爸爸，所有的设计都是帮助我们认识，首先要认识耶和华神，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爸爸。你要这么一讲的话，你就比较容易理解小孩子他一开始说话为什么先叫爸爸了。这是个人生的现象，你需要谈的嘛，对不对？嗯，李倩记不记得你的孩子多大开始长第一颗牙？又忘了。
你的王子6个月就长牙了。
六个月。以真记不记得你的娃是什么时候长牙的？嗯，不记得了。小雪你呢？
我记不了。
嗯，
我还是个宝宝。
那你告诉我，你对你小的时候的记忆最早是哪一件事情？
最早？
嗯，不能都忘记啊。
最早？这
嗯，
我最早是听，但是我还是听我爸爸说的呀。
你不要，
听我
爸，你不要听你爸爸说，你就回想起你，小雪，我回想起我人生中的第一记忆是什么？
我真的想不起来呀，我的天，我。
好，你发现没有？你这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需要。需要重整人生的记忆图表。那你从今天讲吧，比如说你18岁还记得什么事儿吗？你记不记得18岁的时候你发生的某一件事？记不记得？也不记得。20岁？25岁？从不要说那么远，从今天以昨天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
那肯定记得呀。
那说明你还是有记忆力的嘛。前天呢？
前天差不多吧。
去年记不记得什么事？
去年
记不记得
去
年
的一件事？去年也记得呀。记得。
前年呢？前年呢？
去年，二四年也记得，嗯。
那你就这样子，你就开始重整，有时间呢，重整你的记忆力。我记得我呢，就是我往回算，我记得我两岁到两岁半的时候，我的记忆。记得什么呢？从两岁到两岁半，我爸爸把我放到一个幼儿园里边，一放就放半年。没有来看我，他忙 啊，工作忙啊。然后2岁半的时候，他跑去接我，我不认得他。我见了他，然后笑一笑就走了。他一看，这还得了？儿子不记得我了，就把我接回家了，就不再送我去幼儿园了。我现在还记得他来的时候买了个柚子，把我骗回家的。那个柚子我还记得那个颜色。那在湖南衡阳，2岁半的时候，那是我最早的记忆。然后接下来是4岁，有一个记忆，是我们家的那个所住的房子，往上走有一个公共的饭堂，饭堂的池子里边养了很多很多很多草鱼和鲤鱼，两个池子，我还记得有这么个印象，还记得。冬天结冰啊，湖南衡阳冷的齁冷齁冷的，那都是2岁到4岁的日子，我都记得很清楚。你就完全不记得了吗？
你一说我记起来了。但是几岁也是上幼儿园。
试试你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就写小雪的记忆重整，几岁做，按照时间表嘛，几岁在哪里，有时间有空间，发生什么事，这个重整对你的生命是有好处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重整自己的 记忆的档案，
嗯，
对吧？
嗯，
也要重整你的有档案的档案，就有文字记录的小学档案。你有小学毕业证吧？
嗯，
有中学毕业证吧？
中学有？
没有啊。
嗯，小学的不知道去哪儿了，好像扔了。
嗯，好吧，那就慢慢把它就是扫入电脑里边，就是凡是有文字记载关于小学的记录，整理一份出来。其实这些文字记录的整理就是人生的哲学档案呐、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怎么跟这个世界有关联的，对吧？这些整档案的整理对你传福音是很大的益处的，小雪。知道为什么吗？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要讲福音，传福音，你就要讲关于耶稣的档案呢、啊。耶稣从哪里来的？他从天上来的。天上有谁啊？有圣灵，有天父。他们那个家庭是三位一体的家庭。他什么时候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呢？哦，2000年前。他去到哪里呢？去到降生在伯利恒。成长在哪里呢？在拿撒勒，对不对？他什么时候出来传道呢？大约30岁左右。他去了哪里呢？去过加百农，对不对？他走遍各城各乡，他曾经进过山，去过格拉森外邦人的地方，向外邦人传福音。见到一个被鬼附的，身上有2000头猪都充满了那个鬼。你要写关于耶稣的档案呢、啊，对不对啊？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对不对？传福音有很多的方式的，可以对福音的内容讲讲，也可以对耶稣的生平进行一个小结啊。那怎么去描述耶稣呢？怎么练习去描述耶稣呢？先描述你自己嘛，我小雪，哪一年哪一月哪一个日，在什么地方，被谁，哪两个人把我生了出来，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成长的背景又怎样，他们的性格是怎样的，他们的人格品格是怎样的。为什么讲他们呢？因为你今天你的性格品格人格的形成跟他们是有关联的，同意不？
同意。
你总不能活这一辈子，你对你自己是糊里糊涂啊，也有一点白活了的感觉，对吧？你总需要了解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总要解决你自己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啊。人生的问题就是个哲理的问题，哲学的问题，寻根问底的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何活在世界上，谁能回答这个问题？你尽你所能去学习天下所有的才能，所有的本事，所有的记录，所有的记忆，得出来的答案是什么呢？我要知道我的人生，我更加需要知道耶稣的来到世上这一生。他只活了33年，他做了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做的，什么时候做的，做的事情对后来的世代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我小雪呢？我要活出一个怎样的人生？一个有耶稣的人生吗？还是跟耶稣没有关系的人生？没关系，我只要跟李倩姐有关系就好，耶不耶稣无所谓。大多数人都比较在乎人呢，不太在乎神的，神看不见摸不着，我在乎他干啥、
嗯、
对吧？那你就要思考了，这些问题还没有临到以前，你就要去思考了，你为什么要活你这一生？那你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的？ 石头蹦出来的吗？难道我真姓孙吗？我是孙猴子的后裔吗？不是耶，我是有爹有妈的。孙悟空是没爹没妈的，石头蹦出来的。我小雪是有爹有妈的。我的祖先往上算，最后是算的亚当夏娃的。亚当夏娃从何而来呢？神所造的，所以我也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会死呢？哦，这就提到福音的一个第一个转捩点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就是死亡的大门，亏缺打开了个死亡大门，人就从生命走向死亡，这是亏缺的含义，对吧？不亏缺，那个门是关上的，那个死亡之门是关上的，人一直在伊甸园里边，在生命乐园里边是与神同行的，但是世人都犯了罪，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以致世人就亏缺。亏缺什么意思呢？一个完整的碗崩，磕了个口，别小看这个口，这个口是所有罪人踏入死亡的深渊的那个门。天国有门，地狱也有门，只不过地狱门是从罪的亏缺开始走进去的。那这个罪怎么解决呢？要不要李倩来编一个电脑的程序，让我们小雪可以一个飞跃，一个翻身，做一个 deep sea， 做一个什么国内出的什么 AI 叫什么，就翻山越岭翻过去了，可以吗？不行，李倩靠不住，李倩编的程序不能帮助你胜过死亡的鸿沟，你只能需要借的耶稣基督，救恩就这么来的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对吧？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路，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耶稣这个必要性就出现在这里了，对不对？好了，接下来就是信了耶稣该怎么办呢？我刚才讲的连上我刚才讲的，从我刚刚是从后面讲前面，现在从前面讲后面。你信的耶稣，如果你生命，你因福音而得到永生的生命，却与基督耶稣赐下的大使命没有关联，那么你就是门前的一个小水塘，是一潭死水，你活不出生命的意义，你活不出生命的能力，你也更加活不出生命的光彩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生命的出海口，没有出海口，就意味着你只是在教会里边等死而已，换了个地方。原来在世界里边混吃等死，现在跑到教会来混吃等死。反正我回教会就好了，我达到这个律法上的目标了，满足了，我又敬拜又祷告，我又服侍。但有一天去到主面前，主说不认识你。 Why？ 因为你生命当中没有一个使命的出海口。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你不去，你每天就窝在家里边过一个躺平的日子。躺平今天都很多人喜欢的，我们小雪可能也喜欢，一躺却不平，人是躺下了，心却不平，对吧？但是这是恩典的，我怕的就是你躺下去心就真平了，那就死翘翘了。心不平说明还有圣灵在感动你，让你晓得此路不通，你还是要仍然往朝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要得从天上而来的耶稣基督给你的赏赐，这是人生的目标。因为你的生命是神所造的，是耶稣将你挽回的拯救的，所以你所活的每一个光阴， 每一个光景，你必须对得起造你的神和救你的主，以及带领你的圣灵，否则你就恩将仇报，忘恩负义。我刚才其实就告诉你什么是福音了，对不对？其实我已经讲了一遍了，但是我跟你讲，讲福音有很多种方法。我刚才是一个从后到前，从前到后，最后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同意不？你今天能把那五章十九节以弗所说的经文给背起来，我很开心，很安慰。希望你
感谢主。
你要真的那么想背的话呢，你把诗篇二十七篇都背起来吧。
你等一下，我看看诗篇二十七篇是个啥。等一下，我看一下。
你知道吗？摸摸曾经，在十三、十四节，他谱了一个曲子。他那时候在读神学院，有一个功课，叫他去这两节经文去谱一个曲子。结果他谱了曲子就教了，这个曲子留在教会里常常唱的。你下次叫摸摸教你唱，知道不？
好，
诗篇二十七篇十三、十四节。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
哦，好，
背下来，十三、十四节。你要想背下来呢，你可以找嬷嬷教你唱这首歌，就是这两节经文，嬷嬷唱的可好了，知道不？
好。
那你要请那个嬷嬷吃土耳其软糖，知道不？
是我没有。
哎呀，真是没有。
我没吃土耳其。
画一个软糖发给嬷嬷不就好了吗？好吧。
嬷嬷这么好哄吗？嬷嬷
很好哄的，嬷嬷很容易的，她很优，她常常告诉我说她很优雅的，一个这么优雅的人，难道都不能够如此这番李伟道了？好，我想小雪你就讲这些吧，让其他弟兄姐妹讲一讲，好不好？可以不？
可以。
好的。李倩，你要不要分享一样？听了半天了。
听完了，主日学讲到现在，把讲到的都忘了。刚才。想分享啥来着？又忘记了。
忘记了。
那我想一下。
那叫摸摸，那摸摸先抛个砖，等会再把你的玉给引出来，好不好？摸摸先分享吧。
我分享一点吧。今天的讲到的信息里面，应该是两个地方比较触动的，一个是在那个第二大点讲到那个圣徒的中心，圣徒的中心的第一小点就说到，夏小杨姐妹说到中心是圣徒的身份证，我觉得蛮有意思，从来没有想到说，身份证，中心是圣徒的身份证，那怎么证明就是我们是圣徒呢？由我们是否对主的那个忠心来说明吧。 那提到就是说中心是要在基督里面，那夏翔用了那个就是主耶稣在要受死之前，他就是马太福音26章39节说的，就是反正他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对啊，就是说求你就是说父啊，若是可行的话，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照你的意思，只要不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我说反了，差一点，真是要命！我现在有点神志不清，我现在有点困，我有点时差。OK，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就看到，就是说，我的领受就是，其实中心就是对神的那个顺服。因为如果我们对神的旨意不顺服，其实我们是很难忠心。那这也是在服侍这些年来很深的一个体会。这是我一个有触动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是在那个讲到第三大点，活出忠心。活出忠心的第三小点，也就是今天经文的第二节，讲到那个恩惠和平安。那经文以弗所书1章2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下场就提到，就是说，当我们活出忠心的时候，必有属天的恩惠和平安。然后接着他就说，就是当因为我们动机是对准基督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我们的方向是对准基督的时候，那我们就对主活出这份忠心，那自然而然的就会带出在就是属天的那份恩惠跟平安。其实这个跟这一次的短宣是，我的体会是很相关联的。那今年的年初，就是要报名参加土耳其短宣。那一开始本来还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能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耐去参加，因为那时候骨头刚跌断，又是腰椎嘛。然后但就是很奇妙的，就是在骨头跌断之后呢，不到1个月，我又出了一个车祸。然后，当我车子就停住了，在高速公路边上停住了，那个时候，神是很那时候是告诉我很清楚的意念，告诉我就是说，台湾你不要去，不可以去。然后接着呢，其实教会今年要去土耳其短宣，是从去年就已经，就是教会就已经在有这样的一个意向的带领。然后，那当然在过程当中，我也努力的。每天在那里做复健，但土耳其短宣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那接着就是那一份平安就住在我的心里面。那今天听了夏翔讲的夏翔姐妹的这一篇信息，因为我原先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有平安呢？因为这种样子就是还在复健当中，然后就对未来很多未知。但是为什么这个平安就是我就是很确定？那我想今天的这篇信息，夏翔所讲的这个第三大点的第三小点，说到动机是对准基督，动机对准基督的时候，那一份平安，主里的恩惠跟平安，它就是随之而来的，不是自己去创、自己去做出来的，或者是自己去怎么样把它硬是拉进来的，因为这个东西。平安，神的恩惠与平安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面，他与我们同在。那当我不再去专注说，哦，我这里不行，那里不行，我知道说主他必保守我，他会带我完成这个 journey，这个短宣的行程。所以从报名买了机票，那时候都还那时候国际局势都还没有发生。这个伊朗啊的战争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在发生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之后，我却注意到我自己，这个平安没有走，这个平安其实没有离开过我。那家里的人，就是我的孩子，我两个儿子，他们是反对我去。那当然牧师后来也教导我，就说其实刚好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但其实我没有把握住，我只有对孩子说，因为我想他们也听不太明白属灵的道理，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就为妈妈祷告就好了。对，那当然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恩惠与平安，就是在这个部分我才意识，就是更清楚的，就是说当我们把生命的焦点对准基督的时候，那个平安不是因为外在一切都是很天下太平，而是说那个内心的那种平安是自己知道，就是我的心跟基督的心，我跟他是在一起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平安。所以从年初就买好的机票，到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到我们出发，到我们人去到那里，这样，然后到回来，现在今天又回到家里，又坐在电脑前面。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那我想也感谢主，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吧，也让我去经历到，当我把我的这个焦点是对准基督，而不是对准自己的软弱，或是外在的那些所发生的一些不可控的那些状况的时候，那个平安是谁也夺不走。啊，我讲完了。
呀，感谢主。好，还有没其他弟兄姐妹想分享的？
我来分享。其实刚才一边听方中姐分享，我就回想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所被感动的，以及包括门训牧师讲的，还有刚才跟小雪还有怡珍姐分享的这一切，好像一开始看起来就是各种各样的亮光吧，但是就刚才那一会儿方中姐在分享，我就想其实这些好像都似乎是神在给我一个总结到一起，就是为主而活。其实刚才牧师也讲了，我记得有讲说我们每天要读经啊，要祷告，还是夏翔姊妹真的说讲要做什么做什么，这些都是为什么。其实好像做这些事不断的在操练我们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以神的话语有形的这种连接来让我们改变生命。那又改变生命又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像耶稣，为耶稣活着。所以好多时候遇到各种事情难办的呀，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呀等等，其实我就想只要记住了，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耶稣，所有的都指向耶稣的时候，面对这些各种复杂的情况，其实就有答案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牧师一直从我一直来这个教会，牧师就在讲，但是听了，我也来教会有差不多六年了，听了六年了，其实才知道以前根本不懂，直到听这句话听的好像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但其实根本不懂。但是现在知道自己不懂，但是好像又懂一点了。 所以就是在这种过程里面，就是生命慢慢的改变，嗯，在慢慢的把那个焦点就越来越对准基督。所以我刚才方中姐讲她去土耳其，我也想去，但是一开始想今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今年我也想去，但是又不现实。我现在我哪都没去过，我跑那么远，我咋去？我坐飞机都无法想我怎么坐飞机。但是我还是想要，还是想要去。虽然好像也不现实，但是就是主无所不能。如果就是他要让我去的，就肯定就能去。方中姐就是例子，所以我也是一样的。好了，我讲完了。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就有些我们弟兄姊妹可能没有条件去土耳其去宣教，那我们为土耳其的宣教去祷告，我觉得这也是一份间接的宣教吗？
当然毫无疑问，但是你得真祷告啊，你不能讲一句祷告这个词儿，这个句子讲出来，我为你祷告然后过后就忘了，你要切实的祷告啊，真实的祷告啊，对不对？在教会的祷告会中祷告啊，在小组中祷告啊，在你思祷中祷告啊，让祷告成为你的生命，让为宣教士宣教工厂祷告成为你的出海口啊，一样的，一样的，你的心在哪里，上帝就在哪里，上帝看你的心的，
就是这个是我刚才听。
我们的心如果对准上帝，都可以的。不要有一个律法主义，你身体条件方方面面不允许，那何必要去呢？也不荣耀主的名，对吧？不符合条件。
我可以说话吗？
您请说。
别，我不是您啊！别，就是我刚才听到李倩姊妹的分享，我就突然间想到了这个点，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所以就感谢主，没有了，就也没有像牧师你说的那样子的那么迫切的祷告，但是也有就是在主日的时候有大家一起祷告，就这样子。
那如果是单单主日才祷告，那你就不要拿我用祷告来支持宣教这句那么宏大的话来框你自己，你懂我意思吧？因为你当你说我要用祷告来为宣教支持，那他就成为你的生命，也成为你的使命了。祷告就成为你，他不分地点的嘛，对不对？去土耳其祷告是一个服事，在家里祷告也是一个服事，但是你去到土耳其祷告是大家一起祷告的，大家肉眼可见的你在祷告。那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你在家里祷告我们看不见的，对不对？那你也需要有一些方式去表达你的祷告，对不对？比如说你把你的祷告词，每天祷告的话语写下来啊，发到群里边呢，每天发一个，那你也成为一个，这个笔记，做好这个祷告笔记本身就是个很了不起的工程。而且我们把祷告的事项发到就是网上，本身也是一个让网络充满属灵的歌声、灵词啊、灵歌呀、对不对？也是一种宣教呀，对不对？不用什么宏大的理想，就是日常生活的日常对话，平常心、平常事，做个平常人。就是你真得祷告，就不能只是嘴巴说一说，对不对？所以你不是每条件不允许就在家里祷告啊， 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祷告也变成一个见证去影响这个世代，那也是很美的一件事啊，对吧？人到最后呢，神就看我们的心的，你的心在哪里，上帝就在哪里，他在那里看着我们的心，摸着我们的心，抱着我们的心，捧着我们的心，因为他爱我们，他要的就是我们跟他有个爱的回应，他已经为我们舍命了。那 what about you? 你呢？你如何面对基督这份舍命呢？能不能为他而活呢？那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嘛。今天你背的经文是什么？再背一下。
因为考试呢，我的天哪。等一下，开头怎么
背
来着？我是背了，我是背了，就是要用那个，用，等一下啊，诗章，然后宋词，然后还有诗章宋词，还有灵歌，然后口唱心，然后那个彼此诉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突然之间太突然了，牧师没有准备。
这就是生命，就是随处随在要能够把神的话语放在嘴边，这就是你的装备了。人最大的装备就是神的话语啊，随处随在可以用神的话语来服侍呀。你再读一遍，再背一遍。
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我怎么只能想到诗章呢？那前面是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要用。
当用一个命令。当用。
当用诗章。诗章宋词灵歌。然后彼此对说
彼此
口唱。
对说。
对，彼此对说口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对了，所以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信徒的生命啊，每天就应该这么活呀。而且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当用，对不对？不是说是可否用啊，不是，你当用是它是一个命令词，除非你不信耶稣了，对不对？你如果是觉得自己很有性格很拽，凭什么你命令我啊？那上帝会说你可以不信我呀，是你自己说要信我的嘛，所以你就当服从神的命令啊，当顺服主的吩咐啊，是你自己选择了耶稣基督，对吧？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它是一个命令，当用什么？小雪，
诗章，就是神的话，就是你说的神的话语。
然后呢？
诗章宋词就是赞美歌。
宋词是什么呢？宋词就是可称颂的词语词句，包括对神的感恩。我们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对吧？也可以对人说恩典的话呀，口出恩言呢，对不对？当我们说出恩典的话的时候，这个话本身就成为可称颂的，这就说一句话说的美呀，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之里，这是颂词啊，可称颂的词句，对不对？做一首诗嘛，做一首美的诗歌嘛。其实我刚才跟你讲，你把弟兄姐妹每个礼拜的祷告词记录下来，都是颂词，对吧？接下来就是因为你这话是对神说，是称颂的话，对人说是口出恩言的话，这是颂词的意思。灵歌就是在灵里，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说属灵的话，说出圣灵安慰的话，圣灵满意的话，满足圣灵的话，在灵里边去说话。就是我们，你一祷告，你发现没有，你说的话全是灵里边的话， 对吧？
嗯，
平常你不会这么祷告，主啊，求你怎么怎么样，求你帮助，求你赐下拯救，这样的话都是灵里面的话，灵里面的诗歌。其实祷告词都是一首一首歌啊，祷告词都是诗歌。你把每一个人祷告词谱上去，就是很美的一首诗歌。只要你祷告，慢慢慢慢祷告，渐渐的祷告变成成熟的句子的时候，它就变成一首灵歌。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说话，在圣灵里交通，灵歌，对不对？然后呢，这是彼此对说，以上三样东西要彼此对说。接下来呢，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赞美主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 one man band， 不是一个人想干啥的干啥，他的口唱心和。对一个人来讲，你不要言不由衷，你不要口中在赞美神，心里边却在想着世界的事情，想着贪婪的事情，想着诡诈的事情，你心就不和了。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并不专心，看着手机还在滑手机，还在做别的事情。唱歌是为了应付嬷嬷的，嬷嬷老是催我们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对吧？
嗯，
所以敬拜的时候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做别的事情呢？最好打开视频，否则你在那里在黑暗当中做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的呀。假如有可能，尽可能打开视频，大家一起互相彼此对说，对吧？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这是信徒生活守则呀，肉眼可见的观察在这里。呀，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31分了。呀，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还有什么事情想分享，都还有最后一个名额，如果想说的话，不想说，我叫默默祷告，还说。
牧师，我想回应刚才小雪说的，宣教的如果没有条件就祷告什么，就我这个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教会以前就也去欧洲嘛，反正每年都会有宣教，我以前也是想我去不了我就祷告，或者我就做各样的服饰嘛，背后，但是其实这样渐渐过去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有那种宣教的心智啊。其实我举个例子，就像张扬，他去一次之后，他就会想去第二次、第三次。其实还有以真姐刚才也讲了，其实以真姐是客观来讲是没有条件去的。但是今天他也讲他也想去。其实人的心是会改变的，我们现在想的自己没有条件，其实是心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的心总有一天会预备好，神也会把各样的我们看的物质条件也会预备好的。
阿们
阿们。其实你知道吗？这一次最没有可能、最没有可能去的是嬷嬷，最没有可能去方舟阿姨。你看她又出了个车祸，又住了个医院，又，哎呀，她这一年是麻烦多多，这没有停过麻烦。我甚至心里边一开始，你别去了，你烦死了，去什么去啊？还想回台湾？
我
心里边
烦
死了。
你只有说，
我心里边烦，
是第一次
我没有告诉
你。哎呦，谢谢你告诉我你很烦。
那是我的礼貌的用词嘛。我说我先开路，你今天先不要去了，待在家里吧。我是烦什么呢？你知道吧？我是烦，因为他的精力这么少，他的能力这么有限， 他的体力真是非常 limit 的，很有限很有限的，还要在他去短宣之前去个，还要回个台湾，哎呀，我心里边凉了一半了。我心里边想，这个娃娃，这个小朋友怎么办呢？还有，如果去了台湾，还有精力去短宣吗？我当时祷告是这样的，我就跟神讲，我说若神呢，如果他去台湾，那就让他今年不要去短宣了，在台湾待着吧，去台湾看樱花去吧，就不要去土耳其了，我们几个去的好了。本来我心里边这么想的，后来你知道不，小雪，他那个车祸一出，我的看来是要去以色列了，不是要去土耳其了，因为上帝出手了。上帝出手把他给骨头给敲一敲，而且在 L1 脊椎骨的 L1 这个位置上他还不承认是骨折，他非要说那是骨裂，把我气死了。骨折不就骨裂了吗？他不是，不是骨裂，不是骨折。天哪，一根骨头折了折了和裂了有区别吗？他要跟我争这个名词。好了，我就不争了，你随便吧。后来他查了查英文的这个字，翻译成中文是骨折呀。原来我说好吧，我头皮痒。
我这是我妈的笑声，呵呵
呵呵，下辈子吗？
嗯，我妈在。
所以我要讲的是，我要讲的是什么意思的？以真啊。那个张扬啊，李倩啊，就是其实上帝在你们面前 demo 五个人先去，这五个人都不容易的，这五个人都不容易的。因为我是六月份，我那个时候走之前，我要申请 DDS 的博士学位，要准备读博士，六月一号就要交齐所有的文件。哎呀，我那个急的哪里来得及呀、啊？当时就觉得急啊急啊急得不得了。六月一号，现在几号了？对不对？现在五月九号了，就二十天就要交齐所有的资料，能交得起吗？
能。
我也是很着急的，也是很不容易的，觉得申请一个。其实要申请读一个书，所要预备的资料很多很多。我要从神学院那边寄资料过去，也是相当不容易的。我的神学院是在香港剑道神学院，所以要寄个资料到北美来，也是越过太平洋的，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也有我的紧张，我也觉得是不容易的。只不过在我临出门的时候还有一些资料没有准备好，那结果发生一些浸信会的牧师给我一些劝勉，说你还是应该读回自己浸信会的神学院，而不应该去读这个名气很大，这个神学院中的哈佛的这么一个名气大的，贪图这个虚荣。哎呀，我好像被责备了一番。我说好吧，我就放弃这个 DTS 吧。我就给 DDS 写封信，我说我决定申请其他神学院的，你给我这个机会我谢谢你，那我可能只有暂时放弃你们了。我回来的时候他又给我写了封信，你还考虑考虑啊，你还有一年的机会，每随时随地可以来读的，你还有一年的有效期哦，这一年什么时候入学都可以哦。哎呀，其实心里边也是痒痒的，略略也有一些贪图虚荣的心，也想好不容易读个博士，读个最好的学校呗，在人的眼中看的是最好的。但是我想我那几个浸信会的牧师给我的一些劝勉，他也说他们听到这个学校心里面就有一些不平安，因为他们觉得好像是一个蛮骄傲的选择。哎，我哪里骄傲了？我没有骄傲，但是我想我有没有骄傲不重要，但是我想都是浸信会的牧师，大家给我一些好心的劝勉，在主里边我也应该听从这样的劝勉，所以我就决定准备去申请一间我们自己浸信会的神学院。谦卑一点的，卑微一点的， 普通一点的，也符合我的人生观，做人做一个普通的人，平常的人，平常的心。好，考你一个小小常识啊，小雪，为什么有一个寻常人家的说法？
啥？
寻常人家是什么意思？
普通人啊。
为什么要这么称呼普通人呢？为什么不说普通人家，要说寻常人家，什么意思呢？
寻是不是指的就是非常多的意思？
我告诉你好不好，寻呢、啊、是指人的左手伸开右手伸开的长度，叫做寻。长呢是两个这个高度，就是指一个房子啊，门，一个寻常人家的门不可超越一个人手伸的那么长的宽度，高度不可高过两个寻。两个寻是一个次数，是一个长字，长字就是两个寻。一个寻就是人伸把手伸开的一个长度，寻常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上网查一查，寻常是有意思的，表明人可以活得很谦卑很卑微，不是高门大户，那是寻常人家。做基督徒，做上帝的儿女，可不可以甘愿做一个寻常人家，一个不被世人所关注的，没有什么那么多的关注度，乃是卑微的在神面前做一些普通的小事情，做一个寻常人家。这样子的话呢，这条道路你走得远一点。坦率讲，我记得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啊，我也蛮多很想出风头，在朋友面前，在主内弟兄姐妹面前表明我是一个蛮不错的人，我是一个蛮有恩赐的人，我是一个有些能耐的人，有些本事的人，有一些手段的人，能够为主做大事的人。这真的是我刚信耶稣的前十年，我满脑子都充满这样的想法。我几乎是要把世界的虚荣都带到教会里边来发展。当时和我同样的人，都是我身边的小伙伴，都是要为主去做大事。但是我走了这30多年，我现在发现人呐、啊，还是想方设法做一个小人物，做一些小事情，只求在主面前有一个忠心二字就好。如此这般，这条属灵的道路可以走得远一点，否则你走不远，很快就会坍塌下来。李伟你在吗？我看李伟在不在。李伟
他好像出去了，我看他好像出去了，
刚才来了又跑了，算了。他意思我们在土耳其，他一直联络我们，他说我本来希望跟他对对话，他不在就算了。好吧，陈然你也不肯出来对吧，呀，可依也不肯出来对吧，都躲猫猫。那方中做个结束祷告吧。嗯，好不好？
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感谢主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以弗所书呀一章一到二节学习到呀，我们要在我们的中心是在基督里面，求主你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真是成为你顺命的儿女，成为听你话的孩子，求你也让我们简单清新，将我们的焦点是对准你。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